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读经到此。
谢谢张燕姐妹，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能请到今天灵修神学院的院长张世牧师在我们当中。那今天所要分享的正道的题目是论到世上的圣名，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诗篇十六篇，我相信是很熟悉的一篇诗篇。诗篇二十三、诗篇十六、诗篇一百零三篇，像这些诗篇都是常常啊，我们读、我们思想。那有机会分享神的道的弟兄姐妹同工，我想也常常会思想啊，诗篇二十三篇、诗篇十六啊。还有诗篇一百零三篇等等这类的诗篇，这里称为大卫的金诗。那么金诗原来据说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也是奥秘。那么金诗奥秘，到底奥秘诗金诗有什么关联？我想神的奥秘诗啊，我们是神奥秘诗的管家。神的奥秘诗其实就是救恩，在旧约啊，这个救恩对犹太人是隐藏的，是一种奥秘啊。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啊，上帝所预备的是人所这个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那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啊，它是指着十字架的救恩。当然我们也把这句话这些话呢引用，成为一个载体啊，成为一个语言啊，所以引用在一切的我们没见过的神为我们的预备的恩典啊，包括天堂的恩典，也是我们眼未见、心未想啊、耳朵未听啊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原来的奥秘呢，就是奥秘诗，也是金诗，所以我在想，这个就是当然是关乎救恩。金也是宝贵，所以也是一篇宝贵的诗篇。那么我们注意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名，我想我就用这一节做今天的题目，也是这篇这个诗篇的主题，论到世上的圣名。我们都知道世上的圣名啊，那就是神的儿女咯，神的子民。好，神的子民到底要怎么样给我神的子民下定义呢？要怎么样给神的子民下定义呢？这里说论到世上的圣名，所以神的子民是圣。圣这个字呢，原来如果我们看到圣，那么就知道这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说圣经就是这本书是分别出来的，跟世上所有其他的书呢不一样。这个是圣殿或者圣堂，那么这个圣殿圣堂呢是就是呢分别出来的，跟世界上其他的建筑物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说圣徒，圣徒就是这些人是分别出来的，跟世界上其他的人啊都不一样。这是改革中的教会对圣的看法。可是天主教会就不一定这么看了，对不对？他们的圣徒啊必须怎么样，必须啊要经过丰盛啊，经过丰盛。最近有两位前的教王被丰盛啊，为什么？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圣，但要丰盛，因为他们必须对他们的教会天主教会有贡献，生前那么死后呢必须有人借着他们的名来祷告，然后得到所应许的。比方通过，因为他们有很多宗保啊，通过这些某一个有贡献的人成为这个宗保，然后借着向他们祷告或者借着他们名祷告，然后要财要子就得子啊，要财就得财。那么然后真的经历了呢，然后打开教廷开会，正式通过，的确真的有这么回事，然后就经过就可以丰盛，以后就叫圣某某圣某某啊。这是这个教会他们的这个教义或者他们的观点。可是如果你读圣经，哥林多教会呢可以说是很乱的教会，哥林多的信徒啊很多也真是乱七八糟。可是保罗称哥林多信徒为什么？为圣徒啊，所以圣徒。所以这个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称为圣徒呢？第一，刚才我们说是分别出来的。神在什么时候把我们分别出来？在万古以前，在还没有世界以前，神就照着他那一个智慧，那一个我们并不明白的那一个智慧，跟这一个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比别人强啊，上帝也不是因为预知了我们不会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所以把我们分别出来拣选出来，不是的。他照着他的这一个旨意，奥秘的旨意，对我们来说是奥秘的旨意，把我们分别出来拣选我们，那么然后呢就在死后满足了，他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啊拯救了我们，拯救了我们。那么我们因为被耶稣所拯救，因为被耶稣的血所洗净，我们就成为这个圣徒了。所以论到世上的圣名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被拣选出来做什么呢？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这些神的圣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神的形象有很多的意思，比方神的是他的属性，他的属性是圣洁的，他的属性是公义的，他的属性是爱。所以他拣选了我们，要让我们彰显他的圣洁，要让我们彰显他的爱，也要让我们彰显他的公义，这就是圣名的意思。可是这里说论到世上的圣名，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有另外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有另外的一个责任，就是世界上的责任。所以我们除了教会，我们是圣名，我们有在教会中属灵的责任，我们也有在世上的责任。有一天我在一个店里面碰到一个人啊，我们就谈起话来。当然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通常自己也知道三句会不离本行，谈谈以后就问他，你有没有信耶稣啊，你有没有去教会啊。那么谈谈了以后呢，诶，他说他没有。然后我就跟他很简单的讲福音，他说这些我都知道， 啊，我知道信耶稣很好，那为什么你不去呢？啊，他就摇摇头，以后他说，我没有反对人信耶稣，我自己的孩子信耶稣，啊，我自己的孩子信耶稣。那么有时候呢，我载他到礼拜堂去，我说你跟着他去了，他说他摇摇头，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他就问我，牧师，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啊的牧师，不过如果我的孩子是你的会友的话，麻烦你告诉他说，他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反对他信耶稣，而且很支持他。他起床起不来了，把他摇醒啊，说快时间过了，快起来去做礼拜，然后用车带他去做礼拜。然后牧师，请你告诉他，我们很支持他在教会的工作。他到教会打扫，他到教会侍奉啊，他到教会去帮助，我们都支持他。不过牧师，请你告诉他，当他回家的时候呢，请他能够帮忙家里一点的工作。他说他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一张纸掉到地上，他从来不捡起来，他也没有在家里也没有参与任何的好像说整理。他的房间常常因为他的房间，他跟他妈妈吵架了，因为呢，他把他整个房间弄得很乱。当然，我们只听一方面的话，对不对？我们不敢断定这个少年人或者这个青年人到底真的是出了什么问题。不过，如果假设这位父亲只是因为这样而感叹，因为这样而成了他要信主的男主的话，我当时就这样想，真的，我们是世上的圣民，我们一方面是圣民，我们一方面也有不能够推卸的我们在世上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论到世上的圣民，提醒我们，我们有不能够推卸的属灵的任务责任，我们也一样要负起我们在地面上我们应有的责任。然后这里他说，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个又美又善啊，就是在神眼中我们是又美又善。有的英文翻译成是卓越 ,excellence, 卓越啊。卓越，我想这个卓越这个名字很好听。又美又善呢，我们可能不太理解到底又美又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要求真善美。基督徒应该是真，基督徒也有善也有美，这个在神的眼中。好了，那么真善美用我们今天比较人多人可以理解的话，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啊，卓越就是出人头地，或者出类拔萃啊，出类拔萃就是卓越。有一些书也专门写来鼓励人激励人说追求卓越啊，追求卓越。那么在神眼中，他看他的圣民是卓越的啊，是非常优秀的，非常卓越的。感谢赞美上帝，这就是让我们想到了，在神的眼中，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在学问很有学问的人，这个人可能在某一个圈子里面，他是出人头地。在某一个领域里面他是头头，但是如果他没有信主，如果他不是神所救赎的，不是神分别出来的，他在地面上虽然他可能是什么家什么家啊，或者首富很卓越，学问很好，可以拿到什么奖什么奖，在神的眼中人算不得什么。感谢上帝，我们就想到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地位啊，许多人要追求卓越，可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我们已经是一个卓越的人了，在神的眼中，因此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一个在神眼中又美又善的身份。 好，所以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然后接下去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当然我们都很明白，这个指作的是神子民的信仰，世上的圣民，这个圣民的信仰是我们单纯一，我们的信仰纯一，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原本是点点点呢，我们的中文圣经神跟耶和华都点点点，表示原来的圣经没有这个词，原来这个圣经是以别的来代替。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常常说 understood， 可以理解的，就是你以别的来代替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或者我们用马门，或者我们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我们所这一个很受我们敬仰的人，甚至我们周围我们的同工，或者一个可能他也是一个牧师，他也是一个神的仆人，然而我们敬仰他，或者我们这一个尊敬他，尊敬到一个地步，以来代替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不是一个神子民的信仰。所以神的子民信仰就是非常的专一，专一，所以不能够用别的来代替。所以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的工作，以我们所追求的学问、金钱，甚至我们周边的一些我们所这个很钦佩的人，他们都能够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障碍。所以一个神的子民，他是不拜别的了啊，就是他的信仰的对象是专一的。还有呢，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这个交奠的血，这个是信仰的一个表达。我们的信仰的表达也是这一个专一的，就是今天我们只有借助，我们只有单单信靠耶稣啊，我们单单信靠耶稣。还有呢，我们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这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也就是一个我们必须，我们为什么要提别神呢？提别神通常是我们要求啊，要求我们求神，神啊你帮助我啊，或者我们求，或者我们赞美神。到底我的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是不是我们的嘴唇连别的连其他的神名的神，其他神的名字我们提都不可提，是不是这样？我想应该不是。特别是如果我们在讲宗教比较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讲这一个护教学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讲异端辨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到很多这些别神的名号。这个我不提别神的名号，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不依靠别的神，我不求别的神，应该不是我们不可以讲别的神。所以也许你们听过，我们有时候去餐厅啊，去吃饭，人家就问你要喝什么茶，我们想想啊，我们就说啊，我要今天我就要喝铁，忽然间讲铁要下面两个字是别神的名号啊，我不可以的。所以铁什么？哦，铁玛利亚啊，对方听不懂什么铁玛利亚哦，原来我不能够提别神的名号，不能够提铁观音，那么我就用铁玛利亚。我想不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不提别神的名号，其实就是我们不向别的来求。举个例子说啊，我们研究旧约的约瑟，发现他没有什么瑕疵，他似乎是基督的预表。旧约的这一个约瑟啊，他被卖到埃及以后，在埃及啊，因为他会解梦，最后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带领埃及经过了那个饥荒的年代，也救了他自己的族人。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似乎在地面上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人，他连罪，当时人常常犯那样的罪， 当天当他的主人的妻子以梦送情引诱他的时候，作为一个青年人，作为那在那个时代的人，当时世故无人，可是怎么样，他得胜了那一个很大的试探。可是前香港苏佐洋牧师就说了，他说他虽然看起来是完人，可是他有一点的瑕疵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他在监狱有两个人，有两个官员，一个是久正，一个是善长，跟他同时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就做梦了，以后他就为他们解梦啊，他为他们解梦，他们的梦是说善长的梦是说善长要服刑，就是要被刑罚，然后久正要被释放，然后他就对久正说，如果你被释放以后呢，请你在法老王面前提提我。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久正真的被释放了，久正就怎么样，久正就把他怎么样忘记了，对不对？他说他再忘记啊，让他在监牢里面多待一阵子。他说他问题就在他怎么样，他求谁？他求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来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的生命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单单向神求，求主怜悯我们，这就是神子民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专一的，我们表达信仰的这个方式也是专一的，我们的求也是单单仰望我们的神。好，第三点呢，我们再看下去，神子民啊的福分，神子民的福分。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第五节这个好像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福分，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就说上帝是我的产业，我有了上帝我就有了一切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一个概括的说法。但是我在想，这个是神给我们福气，最重要的还是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啊，这个持守很重要。我们敢，如果我们所得的，比方我们的救恩，我们得到救恩了，神没有让我们的救恩一直持守下去，让我们可以从救恩中失落的话，那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得救也很没有把握。今天我得救了，明天我如何？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得救了，神为我们持守。小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常常玩一个游戏啊，其实也不是游戏，就是说常常会这样看。那么那时候啊，同学们会把你的手拿来看，然后哇，你这里有很多的洞啊，很多的洞。然后你赚的钱啊，你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就漏掉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不是有听人家这么说过啊？有啊，我自己都玩啊，整天看哦，是不是啊？就有时候就想到，难怪我常常没有钱，就是我这里洞太大漏掉了。现在看起来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因为胖了嘛。好，我们讲持守很重要。你看耶稣在地面上的时候，有两次，最少两次，他带领门徒去捕鱼。一次他在门徒的船上，他对门徒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么英文的圣经说下网，那个网是 net 啊，网就是很多网啊，啊，把很多网，有几条网都撒下去，然后一拉上来的话，哇，最后是两艘船的鱼的满满。那么这两艘船的鱼满满，可是他们都这个回到平安的回到岸上，没有因为太多的鱼而船沉了。第二次呢，他是在复活以后，他也是在同样的海边啊，提比利亚或者加利利海边，然后这次他遥控，他对这一个门徒说，把你的网，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啊，然后一拉起来呢，153条大鱼。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美，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感谢上帝。如果一面的抓很多的鱼，网一面的破，那么流掉，那就等于这个福气就等于没有得做保守。所以这个保守很重要。刚才我说我们得救了，这个是福气。那么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人就说这个保守啊是不一定的哦，你一定要行得好，你行不好的话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保守的。哇，所以呢有些人就很紧张了。最近我们的密课，我们在神学院开密课，当我们讲到我们一根得救是神重生了我们，当我们得重生了以后，我们才会能够，神才赐给我们信心，先重生，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相信的话，所以呢这个重生的话，真的一个人是重生的，他一定蒙保守，一定得救，一定蒙保守。这些同学反映说他们教导的不是一样，以致他们做基督徒真的是战战兢兢啊，大家都要做好，可是要怎么样才算是好呢？要怎么样才算是可以蒙保守呢？所以对他们来说，得救了以后仍然没有平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如果重生得救，我们一定蒙保守，这是恩典。这个恩典也包括了什么我们也很不但包括了特殊的恩典，就是我们得救，我们也相信有其他的恩典，神也一样可以保守我们。所以第六诫就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第五、第六可以说是一个概括的说法。第六节说，所有的福气是怎么样？是神量给我们的。什么意思啊？就是每个福气都是神量身定制的啦啊！所以你看，有些人有孩子，有些人没有孩子；有些人有女儿没有儿子；有些人有儿子没有女儿；有些人儿子女儿都没有，是不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一个恩典。那么为什么神给他这样，给我这样不一样呢？因为神是量身定制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所以如果你有参与教会的探访队，你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你就常常会发现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啊，有一些是住在高楼的，有一些住在低楼的，有一些住在大房子，有些住在小房子。可是我们无论去探访哪一间，跟他提起房子啊，他说感谢上帝啊，上帝给我的这个房子非常好，我自己看一点都不好，在楼下哪里好啊？这是很好啊，前面有咖啡店20小时的，后面有杂货店，我们要买东西随时可以买，很方便，家里不必用太多的地方来储蓄这些食粮。哇，他很高兴很高兴。有探访那些高楼的啊，我很好，你看很有风，哇，前面可以看海，后面可以看山，哇，他也说很好。那么有地的说他啊很好，没有地的他也说很好。我们就发现神量给我们的地界，神量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是量身定制的。所以不但是恩典是量身定制的，有时候神给加给我们的困难跟苦难，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苦难仍然是一种怎么样？一种神，有人说是化妆的恩典，其实苦难仍然是一种神的这一个赐福的途径。好，连这个苦难也是神量身定制的啊。所以你所面对的试炼，你所面对的困难跟我不一样。我的困难你担当不起，你的困难如果 给我来挑，一定把我压死，这个是真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你挑得起，而且你挑得轻省？那就是因为神量给我们的这一个困难跟 试炼跟苦难呢，这个是神所量身定制的。所以恩典是量身定制，试炼这个苦难神也是量身定制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相信我们的这位神啊，他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恩典的神，所以这个是福气的。接下来的福气第七节就讲的比较具体了。第七节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而心肠怎么在夜间警戒我呢？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重生我们以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心肠怎么警戒我？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心肠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内住着圣灵，在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在我们黑暗中夜间，他警戒我们，提醒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恩典，特殊的恩典，那就是圣灵内住。圣灵内住帮助我们，不但提醒，也指教我们。指教是什么？当我们听到听不明白，圣灵工作让我们听得明白。我们读圣经读不明白，圣灵帮助我们不但明白真理，圣灵也帮助我们怎么样进入真理。单单明白没有用，明白的不能够进入，不能够行出来，那个真理是明白是突然的。所以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而且更有力量来行出真理，这是恩典，这是特殊的恩典。那么还有什么呢？另外第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感谢上帝，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除了圣灵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圣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今天我们有圣灵，还要有圣言圣经。如果有圣灵而没有圣经的话，我们看见有些教会很极端异端啊，极端异端就是有圣灵，常常看见哇，圣灵很狂热，看似乎有圣灵，其实那种狂热有时候看起来连圣灵都没有。不过假设说啊，圣灵叫我们非常的火热，可是呢，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没有圣经的话，我们那个狂热常常把我们带出离开真理，带出离开真理。所以早上我跟今天上午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说前不久我们一定在新加坡的早报看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论到什么？论到说在美国南方有一些教会啊，他们开布道会，他们聚会呢，他们叫做拿蛇啊，抓蛇的这一个仪式，抓蛇的这个仪式，也就是他们在布道会的时候，他们就抓起蛇来了。他们说他们相信圣经啊，因为圣经说如果信的人呢受洗必然，他说受洗必然得救，信的人手可以拿蛇，喝毒物不死，还有能够说新方言，还有能够医病，能够赶鬼。那是马可福音第16章大概是17、18节的话，所以他们就当场示范。他说这样多年来呢，抓蛇的牧师，他不但抓，他也给会众啊，一个一个抓蛇，一个一个抓蛇。他说这样多年来呢，他说这个抓蛇的牧师后来给蛇咬死了。他说在那个地方的另外一个教会，几十年来有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也给蛇咬死了。还有呢，还有这个牧师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的父亲也是牧师，也给蛇咬死了。他说这样多年来有上百人啊，以致美国的这个美国的法院注意这件事情，有一些检察师啊，准备立法来 严禁这样的事情，可是因为这是宗教的事情，所以基本上法庭不愿受理，也不愿受理。那么早报的这一个作者呢，他就说啊，这就是他们相信圣经无误。你看，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圣经，可是如果没有按照真理、按照正确的教义来解经，会带出怎么样的效果呢？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回到圣经，我回到圣经，可是没有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有这本圣经，我们又感谢上帝，我们基本上这个讲台在真理上呢，我们看见是按照正义来分解，我们为做这样的事情来感谢上帝。啊，事实上这个圣经使我们，这个圣经真的是使我们能够归正啊，这个圣经使我们对今天对将来都，我们知道我们非常有把握，我们非常有把握。很多时候啊，很多讲圣经的群体就是教会，很多所谓教会啊，他们真的是不按真理来讲圣经，或者他们根本没有把圣经的教导当作是生活跟信仰的最高标准。我们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很可怜的。所以今天神的圣民，神的子民有怎么样的一个福分呢？所以普通的基本的概括的福分就是，神是我们的产业，神为我们持守我们所得的，神也按着我们的需要量身定制给我们福气，或者给我们这个困难或者试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必担心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最近都常提到马航370或者韩国的这个渡轮的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像多年来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有火车，有飞机，有轮船，有汽车，可是这些灾祸或者这些的意外是连年不断的，常常有啊，这些并不是说最近才有的。不一样的是，因为呢最近这两宗是比较奇特，一宗是不知道它到底啊飞到哪里，是飞到海底，飞到陆地，或者是照做一些人说我们在这个地球的时空里面啊，还有一个叫做异次元时空啊，这个 space and time 啊，就是异次元的时空，就不属于我们这个时空里面，在我们的时空里面还有一个异次元时空，它就飞进了这个异次元的时空啊，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去理解。以前过去有常常听说在北大西洋有一个地方叫做百慕达三角，对不对？常常有飞机或者是轮船忽然间就失踪了。到底那些是真的假的，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这些总算是谜，但无论怎么样，我们深深相信神当然知道了。假设在这个马航370的飞机上啊，有信徒，当然有信徒，因为信徒虽然不很多，每个社区、每个社会、每个国家信徒不很多，但是如果照做啊，如果这个社会当中有 5% 的话，基本上啊，在这架飞机里面应该也大概有 5% 的这一个信徒，所以200多个人大概有10多个是信主的啊。那么他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看见韩国的信主，据说韩国信主的比例比较高，所以这几百个罹难者，这几百个在渡轮翻覆死去的人，可见基督徒也是会比较多。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神的恩典，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因为这两句话，你就紧紧的抓住，紧紧的抓住，神是绝对不会做错事的。这些事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啊，掌控之中。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常常一个观念，一个观念，今天我相信神，那么我就向神求什么？我要向神求，当我病，我要向神求医治，所以神医治我，那么这就是啊，这就是神啊的这个大能。可是不要忘记啊，神有时候并不会，并不一定要医治我们。我们常常说，神要替我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能够替我解决这个问题，神才能够显出他的功大能，神才能够显出他是真神。其实，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是不是照着我们的办法，照着我们的观念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早上一位弟兄跟我谈，他说很多年前在一个地方听我讲道，我们的祈求，我忘记他在哪里听，我因为我常常有讲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耶稣说，你求就必得着，你叩门就给你开门，你求就必得着，你寻找就寻见。那么很多人说我求不得啊，我找不到啊，我求开门，可是我常常想闭门羹啊，那怎么办？耶稣到底是真的讲的，是假的？耶稣有没有讲废话？我告诉各位，耶稣一点，他所讲的绝对不是废话。他对一些人说，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周济穷人，变卖所有的。他对青年财主官变卖所有的，那么人可以不可以？可能不可能变卖所有的。如果人不可能，人完全不可能变卖所有的，耶稣讲这句话怎么样呢？就是废话了，没有意义了。等耶稣讲出来，当他这样讲出来，他这样要求，必定怎么样？必定，他特别是对那些富豪说的，对那个青年财主官。他没有对他的门徒，跟随他门徒这么说，他只对他门徒说，来跟从我。门徒就放下小船渔网，门徒也没有变卖小船渔网，小船渔网谁拿去？那两艘满满的鱼谁拿去？肯定是什么样？门徒的家人啊，继续拿去，对不对？并没有变卖，以后然后变卖所有的来跟从门徒。可是他却对青年财主官说，青年财主官做不到，我们就可能就有疑问了，这个要求太难了，这个要求太难了，青年财主官做不到，这个是一定的，变卖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的，当耶稣这么要求的话，肯定人是可以做得到的。耶稣没有讲一句废话，今天可能我们错解，所以耶稣说求必你求必得着，开叩门就给你开门。其实他后来就在讲啊，哪里有人没有人求鱼啊就给他蛇，神不会人求鱼就给他蛇，然后神不会求人求饼，神给他石头，绝对不会的。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求鱼，他不一定给我们鱼，但他绝对不会给我们蛇。那他会给我们吗？会。他给我们什么？他给我们的肯定比鱼更好。他不一定给我们鱼，但他给的一定比鱼更好，他一定回应。我们求饼，他不一定给我们饼，但肯定不会给我们石头。他给我们的不是饼，可是肯定比怎么样呢？比饼更好。他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说，求鱼你一定要给我鱼，你给我饭不算。我们常常是这样思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哦，我要病得医治，可是后来病不得医治，神用另外一个办法给我们另外的恩典的话，我们就说不算。 神没有听我的祷告，其实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借着圣经，借着生命之道，我们明白了，我们认真的研究圣经，我们明白了，所以这是恩典啊！圣经成为我们的恩典，不但它让我们真正解经正确的话，我们真是从圣经得到很多的帮助啊！然后还有什么恩典呢？当然有，在你前面有满足的喜乐啊！第十一节，在你前面有满足的喜乐，我们有喜乐。我们有满足，我们能够知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我们能够不缺乏？最重要就是我们满足了。我们实在缺乏太多了，别人有这个我没有这个，别人有那个我没有那个，我缺乏太多了。不是的，当神给你的都是最好的，你想到这一点你就满足了，你就能够喜乐了。好，这是恩典。还有呢，当然更具体的恩典是什么？第九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我们每天活在神的恩典中，神给我们什么，我们欢喜领受，我们有满足的喜乐。这个是这里很多的，我们可以发挥的很多的恩典，我们可以发挥很多的恩典。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恩典，那就是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接着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这首诗篇呢，其实是叫做弥赛亚诗篇。这个第十节是指着主耶稣，他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他要复活，他的身体不会朽坏。但是耶稣复活了，耶稣所得的福气，耶稣所得的福气，其实今天也就是跟从主耶稣的人，主耶稣的儿信耶稣神的圣名要得到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最后一句话所说，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赞美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今天活在地面上，我们深深相信，我们不一定有钱，我们不一定有人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能够常常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这是很肯定的，因为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其次，当人在地面上的日子结束以后，我们将会得到那永恒的这个快乐啊，永远的福乐。我们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我们的身体必然再复活，这是我们那一个永恒的盼望。每一次我讲道的时候，特别来到布道会，我常常提醒，既不是布道会，我也常常提醒，我们今天挂念的是什么？每一次耶稣，人家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你替我分家产，问到钱财的问题，耶稣就把人的眼光带到哪里？带到天上去。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注目在永恒的事情上。我们说不是说地面上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呢，我们整个眼睛应该注目那日光之上的事。所以感谢上帝，这就是恩典。这是恩典，基督徒都领受了，所以我们实在不必害怕什么。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害怕，所以政府看见很多人害怕，政府就推出，尤其到老了很害怕，政府就推出建国一代的配套。结果看来看去，我也是建国一代的人，他们说大家不明白，应该用方言来解释啊，方言来解释，结果就找很多机会用方言来解释。可是怎么样解释还是不明白。 我自己也很不明白，我看来看去都不明白，到底这个建国一代的配套是什么呢？这不是语言的问题，它很复杂啊，很复杂，是我们的普通头脑想不明白的。所以我不明白，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无所谓，有没有建国一代的配套，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今天弟兄姐妹，你们从远方来新加坡，想要找一口饭吃啊，有些吃得相当舒服，有些也吃得很苦。我告诉你，我们真的是地面上很没有把握，前途如何，但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宝贵的信仰，我们真的不害怕，靠着上帝，每一步每一步我们踏上去，我们深信神会带领我们。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那我们怎么回应？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什么意思呢？你尽可以向这位神求告，他在我们的面前，你尽可以相信他，跟从他走，他在我们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用你的信心啊，很多时候我们很用我们信心相信很多东西，我们坐车，我们的信心放在那个司机，那个司机有时候打瞌睡，不过我们也打瞌睡，你很对他很有信心啊，他驾车，那你就在那边睡，你一点都不害怕，对不对？你不会说怎么办啊？是不是我应该先下去了？哎呀，哎，司机先生，你驾好没有的？你一上车，赶快找个位置，那么就准备睡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你相信这位司机，你用信心来交托这个，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司机。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把我们的前途交托给这位神，对不对？我们坐飞机也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架飞机你是不是把我载到印度洋还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没有，我们一上去啊，我们很快的很高兴的我们上去，然后我们完完全全相信这位司机会搞错的，知道吗？有一回一架飞机到吉隆到新加坡来，从吉隆坡要飞到新加坡来，哪里知道到新加坡呢，他忽然间情绪乱了，知道吗？他知道他应该降落，但是情绪乱了。后来知道原因，他跟他的妻子吵架，所以大概是乱了以后，他不降落，知道吗？他转回去飞回吉隆坡。结果他当场，他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他立刻被怎么样？被解雇，是飞机。的机师会这样，但是我们很交托，一年来来回回几次。为什么我们不敢用信心来交托我们的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试试看，你现在来到困境，你试试看。好，然后呢，我们怎么回应呢？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在教养我们的贪心啊，教养我们的贪心，我们也很盼望我们能够啊，借助其他的一些的方法来得到更多的钱，有些方法对，有些方法不对，但是我们从来啊没有想到，是不是我们知道一切的好处都是神给我们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去打油，油站打油，油站人给他一个表格，说你填名字填居民证号码放在那个箱子里面，然后呢可能就有一辆车会是你的，如果你幸运的话。他想想，这不是赌博，赌博是我要拿钱出去，你要拿钱出来，那么大家来赌啊，看谁赌赢就拿钱走去，这个不是，这个是免费的，所以这个不是赌博嘛，不是赌博可以不可以啊？ 不是赌博，它是什么呢？我常常劝告弟兄姐妹说，其实这类东西是在教养我们的贪心。如果他真的要送给我们，就送给我们吧，一块肥皂都好，一包这个，一包这个纸巾都好，是不是？因为你已经要给我们了，你就给我吧，你不要我再用什么方法填表啊，填名啊。既然要填表填名，其实就在教养我们的贪心。所以弟兄想想一下，你都没有错，我也没有赌博，那么这是看看幸运嘛，说不定上帝借着这个办法给我得到。所以他就填了，填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有个声音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看看是谁，就看一下、哦、他的小儿子。诶，小儿子，小儿子在小孩子名在主日学里面学到了，一切的好处都是神给我们的。他立刻被提醒，从此之后他再也不要填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们的好处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这个油站给我们的，也不是那个100倍给我们的，明白吗？求主怜悯我们基督徒啊，让我们真的是神的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我们是卓越的啊。所以一个卓越的神的儿女，我们绝不让任何的贪心在我们的心中留存一点的地步。我们祷告，天父，谢谢您的恩典，我们常常读你的圣经，我们常常读这生命的道。主啊，你的生命的道就指示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许多的诱惑或者从人而来，或者从撒旦而来，常常使我们要偏离我们这一条永生的大道。主啊，帮助我们借着圣灵，借着圣经，使我们走在正路，继续的引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生活不容易，前途也不知道情况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的神摆在面前，我们完完全全的依靠你。主啊，我们在你在我们的右边，我们便不致摇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使我们常常存信心来仰望你在我们身上，仰望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恭敬交托，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